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是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12节，大概是中间的部分。上个星期赛斯大概是讨论到，除非你们的心理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会比回答问题会引起更多的疑问。一样的情况，这一节还是在谈多次元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昨天最后讨论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是在提到说，好，我们这辈子来，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达成我们内在自己的需要。换言之的话呢，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孤独的自己，然后现在于物质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假如我们是这样的理解，那么对我们现在生活上所存在的任何问题，我们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有一种无助的感觉。但事实上很多观点是可以反过头来想的。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提到，当赛斯是马沙巴的时候，那么他其实是借着马沙巴这个角色在教育他，在让他学习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也就是说，他不曾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尝试自己是这么辛苦在生活，这个对比的状况。那所以呢，像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呢，他在之前几年前吧，他被骗了一大笔钱，然后呢最近又收到了四封信，而且是联系的四封信。这四封信又是告诉他说，他有一笔钱从某个国家要汇给他，那要他填一些资料就好了。那他问我说，这个资料是真的还假的？那为什么这么多的诈骗的情况呢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当然了，要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诈骗的情况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定是跟自己的某些心态是有关的。比如说感觉到自己是缺乏独立感，想要去依赖别人之类的。但是可不可以用相反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人格的本身背后，它其实是非常坚强的，是非常的强悍的，不需要依赖别人的。那么因此可能会设计有一世的经验呢，它是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操作，来体验新的经验。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如果心理学家没有意识到某些这一类的问题，它其实是有更深的意义在做补偿，在做教学，或者是人生的经验呢，它其实是在补充你的内在的不足的部分。换言之，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每一辈子我们生命中所碰到的任何难题困难，它其实是在教导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我们每一辈子实际上的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给我们的内在自己当参考。所以我们某个角度来讲，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困难，碰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老师。不只是我们在学习而已，而事实上是对我们内在最好的教导。那么各位从赛斯的转世经验当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完全新的体悟。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问题只有靠我们自己才能去解决的，你没有办法靠任何别人的意见或别人的标准的方式，完美的操作方式我们能解决。因为就算别人的意见再怎么好，他没有办法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个人 真的都有不同的人生的操作方式。好，开玩笑的啦齁，今天我们吃完饭之后呢，我家里的孩子啊也就看着我，然后就发现说，我怎么都没有白头发齁，为什么这样的年纪，妈妈的白头发那么多，为什么爸爸没有白头发？然后他们就在研究爸爸这一边呢，那会不会爸爸这边的基因比较好，或者是有关于头发的部分的比较不容易长白头发啊，或者是头发的一种老化的状况啊，似乎是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爸爸这边的基因比较好？可是研究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外形来讲的话哈，其实我自己的兄弟呢，我哥哥很早就长白头发，而且秃得蛮厉害的。那我弟弟也是一样啦，好，所以家族当中呢，似乎是只有我是这种状况，好，所以即便是兄弟哈，那每个人呢对人生的操作哈，其实是会完全不同的。即便是连身体上的最简单的，就是说像头发哈，那应该照说是头发是来自父母的身体的基因遗传啊，那么应该是这个家族，比如说他头发不容易白，那他应该是都不容易白了，怎么可能会只有一两个啊是这样啊？另外其他的不是，所以这一定跟你的转世经验是有关的啊，好，跟你的人格的特质也一定是有关系的吧。好，我想这里就是赛斯所提到的，除非你们的心理学家、你们的医学家能够意识到哈，这个每个意识、每个人格它不是切片式的，如果你切片式来讨论的话，那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应该怎么去保养、怎么去努力或怎么样去维护，所以我才能够有更好的状况会发生，其实应该是多次元的，好，是多次元的一个概念。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争执呢，就算是在学理上的争执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啦。让我想起来的就是像佛教的顿悟好跟渐修这样的概念，好，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嘛。早年呢，在唐朝时代呢，禅宗就有渐修跟顿悟两个不同的派别哈。尤其五祖弘忍的两个弟子神秀跟慧能哈。那神秀的话呢，他就要时时勤拂拭，要用自我的方式去努力啦，去抗争啊，去修改啦，用自我的力量想去把自己修得更好。但是慧能的想法不是这样，慧能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只要你接触到你的内在，好，只要你接触到内在，你就发现呢，你整个生命的形式会立刻的改变，这叫顿悟嘛。只要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一接触，那根本跟渐修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渐修跟顿悟呢，在早年唐朝时代、禅宗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观点在争执。那我们到底是采取什么？假如说我们采取的是渐修，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去抗争，想要去努力，想要去让我们的生命形式变得更好，是这种方式，还是说呢，你了解所有我们的人生的功课都是在补强，都是在跟内在做一个对应的完形的前向的一种补充？而事实上呢，我们的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内在的，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来自于内在的。那我今天刚好也念到了道瑞资料的对话199节200节这段对话呢，他也提到真正最强大的部分其实来自于你的内在。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内在一有接触了，好，那只要信息透得过来了，那我也一再强调，那些自由书写的人，好，那些 尼尔以诚对话啦，还是谢明杰的老神在在啦，或者是罗琳啦，或者是理查巴哈啦，总而言之，这些人原本是默默无闻的，或者是原本呢根本在生活的条件上都比一般人差，而且在智力上也没有比一般人高，为什么在一刻之间他能够接到内在之后呢，往往前前会换另外一种形式在人世间有完全不同的展现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参考啦。那谈到这个六祖跟神秀的部分呢，对我来讲本来也有一段蛮好笑的一件事情啦，就是早年我跟叶曼老师在学的时候，然后叶曼老师就在教这个慧能啊，好，跟神秀的诗嘛，大家都很熟悉嘛。那慧能的那一首诗大家也知道嘛，好，就是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哈。那上完课之后呢，我们就在那边聊天了，我就跟叶曼老师开玩笑，我说，哎呀，要是当时我在场的话，我看这个慧能呢，是不是能够当六祖，也是蛮值得怀疑的哈。啊，叶曼就半开玩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说法？我说我也会去提一首啊。他说你怎么提啊？我说啊，菩提无树，常为树啊。好，这是常的概念，就是那种道德经的概念嘛。哈，你说没有，是啊，是没有啊。可是你又有了嘛？你事实上是某个形式呢，你又出生在人世间嘛。所以你说菩提本无树，可是菩提无树，常为树啊。第二句提到明镜亦非台。那明镜亦非台没有错啊，可是明镜非台哈，真如台，真如像佛性嘛，或者是真的就像台嘛哈，所以明镜非台，真如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我就把它改成空无万物生妙有啊，不惹尘埃，那尘埃不惹回尘埃啊，所以。我就跟我那个老干妈开玩笑，我说好，我如果过去的话，我一样也给他写四句了哈，就把它再重新从那个无当中呢，又把它搬到有的那个部分哈，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说哦，那个见山是山，然后变成见山不是山，然后呢又搬回来变成见山又是山哈，再重新搬一次，只是你已经具有那个无的标准了哈，也就是说你已经具有那个内在的哈，你的存有的，你的上一层的为标准，重新再回过头来，仍然是见山，仍然是存在的生命方式，可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已经具有内在的这个知识了哈，当我们有内在的这个知识的话，我们已经跳开了现在生存的层面，已经跳开了心理学家物质的这个层面啊，科学家对物质的这个看法，我们已经从一个内在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整体观回过头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你要怎么投胎都没关系嘛，好，所以菩提是本无树啊，可是虽然本无树，你可以无限的让自己变成树啊，所以常为树嘛，你常常就是回来当一棵树，那当一棵树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无的概念了嘛，哈。那明镜亦非台，明镜非台没有问题啊，你还是任何时候可以用伪装实相的角度来让自己体验那种明镜是台的概念啊，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齁，就有关于那个见修齁跟顿悟之间的，以赛斯资料的观点就会变成非常有趣的讨论齁。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我是还没有接触到赛斯资料啦，不过就是好玩啊，调皮嘛，就喜欢搞一下这样子哈。顺便提一下，也是蛮好玩的一个故事啦。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德山禅师的故事嘛，哈。 德山禅师呢是一个对金刚经下很深功夫的一个禅师，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渐修的人嘛，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呢去写了一部叫做青龙书钞的书，一部著作了。然后呢他听说呢这个南方的慧能呢主张顿悟成佛，他非常的不以为然，他带着厚厚的挑着他的那个书钞呢准备到南方来打擂台，让这些邪魔外道哦无所遁形。没有想到呢他到了南方，在上山之前呢经过一个小店，然后这个小店呢在卖饼，在卖点心，那他很饿，长时间在路上行走就过去要买一些点心来吃。那问题是店里面呢就只有一个老太婆老婆婆，那看到德山要买点心就问他说啊，你挑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哦，这个吗，这是金刚经呢，这是我所研究的叫做青龙书钞的哈。那老婆婆看他这样讲就说，那我考你一个金刚经的问题啊，如果你答得上的话我就免费给你点心了哈。那德山当然是自信满满嘛，他是来打擂台的哈，他是来扫除妖魔的，他说没问题啊，你说来听听看啊哈。那老婆婆就问他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说的哈。那请问大德，你要吃点心，你要点的是哪个心？结果这一句话呢，德山禅师就不知所对，那现在要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哈。既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两个问题嘛，如果时间都不可得，那你用哪个时间去吃这个点心，这是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是更深一层含义是说呢，如果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能够得哪一个心？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心是什么嘛。好，那其实呢当然在金刚经里面早就有这个答案了哈，或者是金刚经的答案是比比皆是啊，那就随便举一个好了哈。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呢，佛告悉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即为灰心，是名为心哈。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如来的话，那你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啊，也不能理解到说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以上一层以如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心呢都是一个整体的心啊，所以你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在任何一刻，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啊，好，你觉得过去，可是过去不在啊，那未来还没到啊，可是这个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难道不是你的内在希望去体验，然后用意识变成形式的方式，好让自己能够从这个物质实相当中去了解吗？好，所以要吃那个点心的自己是因为意识创造形式，而形式现在希望能够体验到这个吃点心的乐趣，同时补充自己的身体哈。那像这个地方事实上刚才念的嘛哈，如来已经悉知的，在上一层的你自己好，不是别人哦，你自己已经全然知道，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他全部都知道啊。好，那所以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内在自己，而在内在的层面当中根本就没有时间观，那没有时间观唯一有的是什么？当时间观不见的时候呢，有的只有内在的意图或者是内在的价值完成。当内在有价值完成，内在这个价值完成以意识化为形式的方式，我们今天存活在人世间所碰到的问题 即便小到一个肚子饿了要去吃点心，这个仍然是内在的意图，是内在的意识化为形式，想去经验它，想去体验它，好，想去感知它，好，是因为我们想去感知它，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经验。那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会有点心吃吧。哦，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对这样的一个禅宗公案是怎么去想的哈。我是把它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哈，这里赛斯所提到的就是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就是深度的去感受和价值完成，也就是德山禅师到这个地方，他碰到一个肚子饿的问题，然后看到小店里的老婆婆在卖点心，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内在背景的安排吗？那他现在吃这个点心这个部分，他其实就是一个深度的感受跟价值完成，同时完成内在的价值，同时完成身体的价值。好，所以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哈，某个角度来讲是深度的感受跟价值完成。那刚才讲的那个禅宗公案，后来的结果就是德山禅师呢了解到说，今天连一个山脚下的小店的一个老太婆哈，都能够重重的打我一棒，我无法回答，我今天来挑战什么嘛？但某个角度来看哈，你想挑战的这个部分哈，你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解《金刚经》在讲的东西啊，《金刚经》从一开始提到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他在解释那个如来的概念哈，解释那个上一层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你当然会想要渐修啊。那你用渐修的话，用的就是自我啊。那因为自我很强的人，你才不会去往自己内心看，你一直想去纠正别人啊。今天想要来打擂台，是不是一个自我的结果？你今天呢，不希望别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学习，你还是希望人家用我们的方式来学习，我们觉得这样的学习是不对的。所以在所有的学习当中齁，其实是有一种说法啦齁，就是个人学个人的啦齁。如果他认为他那种方式对，那就让他那种方式对啊。我们学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者是别人啊，跟我们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都是用人生的经验来当作是我们内在的完整完形前向的一种补偿作用嘛，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所说的。那这里提到说所有的经历的基础齁，就是深度去感受，或者是在做价值完成。这里的经历的基础当中有谈到自我吗？没有吧。没有谈到自我嘛？没有谈到你自我要去操作？没有啊，他只是叫你说以深度去感受它，深度去完成你的价值完成。那么对价值完成这四个字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再更深入的去分析它跟理解它哈。我们在做价值完成对吗？好，我们一出生就具有我们出生的身体的 DNA， 精神的 DNA，我们的环境，我们选的父母，我们选的身体条件，或者是我们选的人生故事。就好像我刚提到我那个朋友呢，他之前被骗了，然后好几次他的人生旅途也蛮坎坷的，可是我这朋友是非常灵性非常有智慧，而且是最高学府毕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题呢？其实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到自己去相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好，有绝对的创作能力，总是希望说是能够被爱，好，被支持，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个依靠。是这种想法让他原来的那个力量没有办法真正去施展。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刚刚讲过了， 某个程度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是它是在完成一种价值完成，也就是这个价值完成呢，不是说这个人他缺乏这一块，而是他这个人呢，他本质上哈，有可能在内在里面是过度强悍的，所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学习哈，就像赛斯提到那个玛莎巴那个故事一样嘛。所以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我们也不是要用渐修自我，或者是纠正，或者是跟别人看别人是怎么做，我们来怎么做，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你能够跟你的如来、你的内在有更多的接触，好，只要回到你自己的内心的话，像道瑞资料200节所提到的哈，没有一个老师哈会比你的内在是更强大的老师，没有一个教导会比你内在对你的资源、对你的教导会更大。好，如果你今天看到别人很有名哈，说真的，我前两天看到报纸上写哦，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笑的故事哈，就是基本上好像他并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理论基础，或者是深入的身心灵的研究啦，哈。不过他就号称他能够带领别人啦，然后据说号召一大群的人哦，当仙女团，哈，来他那边呢，按照他的方式就可以当仙女了，哈。结果这些仙女们哦，也常常是被他欺负的对象。其实我一直有个感觉啦，如果你今天是在传所谓的内在真理的话，如果你今天在讲的是实相的话，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说法者的话，那么都不应该涉及金钱，都不应该计合群众。如果今天是计合群众涉及金钱，那就跟自我的名利前行有关。只要跟自我的名利前行有关，有要钱的甚至是敛财的行动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教导通常就不是在讲内在实相。因为如果是在讲内在实相的话，他就不会以外在的这种伪装的状况，伪装的成就或伪装的感官上的享受当作是他的主要目的。好，那如果他连这一点都看不开的话，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这样的教导的话，怎么可能是内在的教导或内在的实相呢？那如果他是属于一种外单功或外在的教导或统一的、没有自由的、没有弹性的、不跟你的内在的自己的智慧联系的这种教导的话，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教导。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我们所有的经历的基础都不是在做自我的对抗、自我的打架，也不是像那个德山啊或者是神秀这一派的话，他用的是以强烈的自我在做时时勤拂拭，强烈的抗争、强烈的对抗、强烈想扭转自己的这种努力，这样的努力基本上跟你的内在的想要价值完成的部分是不会相同的。好，那如果某种教法或某种学习的方式，好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好了，赛斯资料是这么样一个完全自由的这种资料的教导，好，有的时候当引导者有他的意图的时候，就会变成呢完全不自由，一言堂，或者是只能用一种方式去诠释，那这个不就变成非常好玩跟非常奇怪的现象吗？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佛经其实是一个非常唯心的，好，个人性的，可是到后来的话呢，会变成一切都是教条，一切都是规律，然后呢你根本回不到你自己的内心。那这样的修习，真的是缘木求矣，你再怎么学习怎么修，你都是在那种自我的掌控之下。我们如果学的赛斯资料处于一种以物质片面的见树不见林的这种方式 来学的话，那么你看得到的都只是一个自我在操作的状态，你根本回不到这里所说的深度的感受跟价值完成了。好，那我刚提到那个价值完成的部分，换另外一面来看是什么？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在完成内在的价值，而且这是唯一的目的哦，这是唯一的目的，因为你的出生，你的投胎，原本就是为了要完成它的目的嘛，完成它的价值嘛。虽然你有自由啦，没有错，可是这个自由其实很多的章节当中已经都讨论过了。我们的那个自由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你被你的什么，你被你的自发性限制，好，你被你的选择限制，你被你天赋能力限制，而且天赋能力又是你自己选的，你被你的人生故事所限制。好像早期课地球社最后那几节503节之后提到说，你在出生之前呢、一到三个月，你的内在已经把你带到实际上的家庭里面，已经把所有你的状况都安排好了，那你自己也多了解你的人生故事是怎么演的。那从三到六个月这段时间呢，是你在继续选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会决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既然这些都是选择的话，一旦选择之后呢，我们就失去了再选择的机会嘛。当然你可以再选择，但是因为你自己原来的选择呢，已经限定于你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呢，把你吸引在这个你已经选择的那条路继续再走下去。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常常会是这种自动反应的状态了？好，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稍微抽空一下，好，就好像我刚提到菩提无数其实是常为数的话，回到一种有一个无的概念，且仍然能够回到真实的现实状况而用心去努力的话，那个自我的成分反而变成消失掉了。那么这种状况的话，我刚提到通常在你可以看到这世间上这些最伟大的人，不管是爱因斯坦啊，或者是贝多芬啊，或者是刚提到的这个拜伦凯蒂啊，这些所有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呢他们跟内在接触。好，那爱因斯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贝多芬的故事大家也都了解嘛，他有一天不是为了那个又聋又瞎的女孩子弹钢琴嘛，那他看到月亮就自发的，也完全没有自己去思考，完全顺着琴键，顺着情感的流动，那个夜光奏鸣曲我想大家都听过了嘛，好，真的是非常的空灵，非常的夜光化。好，那像很多的画家好了，好，梵谷啦，毕卡索啊，他们的那个由内心里面，真正由内心里面去作画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超脱，好，那种非人间的智慧，人间的艺术的那种画作呢，都非常的感动人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任何的创作性，任何的能力的表达，最强大的那个部分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不是在外面学得到的。因为如果你学得到的话，你最多只能是二手货，你学别人怎么样去思考，或学别人什么样的手法去创作的话，那个学习你再怎么做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嘛。就连赛斯都说，如果你把我的话当诫命的话，那么必然会承受很严重的后果，或至少你失去了自己嘛，或者是至少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赛斯在任何地方都提醒我们，他引导我们的只是引导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好，不是在教我们我们必须要花了什么样的规则，不是的，好，其实是引导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接触。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学赛斯资料，你读书，别人读书，大师读书，小师读书，老师读书，不管哪个师啦，每个人读的书，每个人对赛斯资料的理解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告诉别人说我说的赛事资料才是对的呢？好，当然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了，没有一个人去讲的赛事资料是百分之百绝对正确，我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那表达我的观点最主要是对我自己的学习。那么如果别人参考的话，这个参考如果不是引导这个人呢、回到自己的自由，回到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参考就没有意义了。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赛事资料是怎么解释才是对的话，如果失去了对赛事资料的自由度，那么这个赛事资料就被变形了，它就变成一种工具。那只要是一种工具，只要是一种座右铭，只要是一种绑住你的方式的话，一旦你的思考没有办法自由，那么这里就提到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其实是深度的感受跟价值完成。我们没有办法深度去感受它，因为我们已经先有一个主观的或被界定的看法，应该不是主观的，应该是产生了一种客观的，好，别人的标准已经变成那个框架了，好，那别人的教导变成一个框架之后呢，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深度去感受，没有办法去深度感受我们对这件事情或这个学理的比较更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参考。那我刚提到价值完成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可是我们可能不了解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了解的是我们的内在也要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啊。既然是一层一层的，我们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那么以这个层层相关联的这种完形状态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在需要这种体验，所以派了我们去深度感受，派了我们去完成这个价值，派了我们当他的老师在教导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是不是也在教他的上一层呢？我们的内在是不是在教上一层某一个新的经验？我们内在是不是仍然是一个价值完成？我们内在是不是仍然是必须要深度去感受呢？那所以一层接一层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嘛，就是说赛斯你是不是因美代子？因美代子，如果是国内朋友的话，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美代子是台语啦，叫做因言无代志啦，就是没事干啦，就是赛斯你是不是没事干啦？好，所以你随便来这里插一咖，那里插一咖，这里把人家救一救，那里看到又把人家救一救，是这样吗？赛斯说不是，我有我自己的功课，而且我的挑战是很严苛的，我的上一层的那个工头那个老师可是厉害的不得了诶。好，那你看他们不是因因美代子啦，好，他们不是闲着撑着没事干，而是他们有他们的价值完成。那么我问各位嘛，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没有价值完成？那如果有价值完成，好像说今天老师教给你功课，那明天要交作业，你写不了作业你会怎么办？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查所有的书，用各种方式来让你的功课能完成，不是这样吗？好，我们都当过学生嘛，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如果老师给我们一个主题要完成某件事情的话，你是不是尽所有能够想得到的各种方法想要去完成你的功课，是不是要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好啊，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内在的功课啊，那我们内在是不是我们内在的内在的功课呢？那我们内在的内在是不是有内在内在内在的功课呢？所以我们的一层跟上一层来讲的话，上一层比我们更急迫的希望得到新的体验跟新的答案，反而是我们最底下的这一层反而我们是因美代之，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人生的故事，好，按照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只要面对它就好，因为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我们既然不是孤单的话，我们的任何的错误，好，我们内在会补上去嘛，我们的任何不知道的事情，内在一定会提供嘛。 那我们也许有碰到很多困难啦、啊、比如说身体上的痛苦，生命上的恐惧，可是不管是身体上痛苦或生命上的恐惧来讲，不就是那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人生有什么可得或不可得的？好，所以呢心经才会讲嘛，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好，假如说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可得，好，那不可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其实就是一个伪装，一个故事的脚本而已嘛。那如果说时空的确是不存在的话，我今天有另外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啦，他是在问我那个道瑞前一本的一个问题。他是说呢，道瑞说呢，我们这个层次离开以后，我们是到上一个层次去，到其他的实相去。他问我说，那到哪个层实相去呢？我们会到哪一个实相去呢？那我跟他讲说，好啊，那如果你到了机场，你要到哪个实相去？是不是你买了什么机票吗？一样的道理啊，在佛经里面呢，你有不管多少层天，不管多少层地狱，好，不是只有18层地狱，有128层地狱，那天也有无数层天，对不对？你并没有买机票啊，好，你也没有买往地底下的这个这个流龙哈、下去的那个电梯啊，没有买嘛。可是为什么一死马上就到那边呢？因为那是跟频率有关呢、啊。那频率跟什么有关？什么是频率？频率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心不就是那个焦点吗？我们是利用这个焦点在调整我们内心的频率嘛。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有收音机的话，你是不是转那个可变电阻的旋钮，你转到哪里的话，这个可变电阻的旋钮一调整之后，你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嘛，你就听到那个信息嘛。那一样的，一个人死亡之后，他的频率在哪里，他当时的心是怎么样的话，那么一切唯心造，他的心是不是创造另外一个实相？因为你无处可去啊，好，所有的实相都重叠在这个地方，因为无时空嘛。那如果说是无时空，不只是时间是三心不可得哦，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只是这样哦。当然有人说，哦，三心不可得的意思就是在当下。其实三心不可得不只在当下啦，三心不可得的真正意思是你了解你的内在价值完成，你的内在的心，你的整体的心是在哪里啦。好，那既然时间不存在，而空间也不存在，那空间不存在你会在哪里呢？你那个既然空间不存在，其他的星球在哪里？其他的实相在哪里？其他的天堂或地狱，多少地的菩萨哈，什么十地菩萨，多少地的菩萨，或多少地的地狱哈，不管地狱也好，天堂也好，不就是你的心当作是个调整器，当作一个旋钮，你旋转在哪里，那么这个频率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啊？就好像我刚提到，如果你到机场的话，你在机场。不是在机场会到哪里，而是机场当作是一个起飞点，你买了什么机票，好，你的频率是什么，那么自然而然会带你到那个地方去。好，所以如果你问旅客说，哎呀，你现在到了机场，你会到哪里，他会说，啊，你机票上到哪里就到哪里啊，而且每个人都不同啊。所以道瑞并没有说当我们离开这个星球我们会到哪个星球去，他没有，他只是说你离开这个星球到别的星球去。好，所以我这个朋友才会问我这个问题，说那离开这个星球会到哪个星球去，好，离开这个实相会到哪个实相去。不管你到哪个实相去，都是一切唯心造，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好，时空不存在，只有一个东西存在，那就是你的情感状态是存在，你的深度感受是存在，你的价值完成是存在的。好，所以我在这句话当中呢，今天讲的已经快50分钟了，我还在讲这个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就是深度的感受跟价值完成。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蛮重要的，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深度感受，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历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 而且这个深度感受是为了上一层的需要，我们的价值完成是在完成价值的目的，而这个所有的部分呢，是我们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叫心，而这个心是一个旋钮，这个旋钮是扭转你的频率到哪里。那既然旋钮这个心的频率是重要的话，那么这个心的频率就不是你在这个物质界我怎么样固定在某个地方去寻求这个地球或这个实相当中呢最好的物质资产，最好的名誉，最好的金钱，最好的名利前行，最好的感官享受，或最好的学问或者是智慧。我做一个比喻好了啦，好，我们每一天晚上一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意识焦点就离开了，到别的实相去了？好，我问各位嘛，你做梦梦到你在某一个地方，你会很在乎你在那边很有名吗？你会很在乎在那边很受尊重吗？你会很在乎在那个地方你赚很多钱吗？你会很在乎在那个地方你拥有一切一切的财富吗？不会的嘛。你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你的频率，你的焦点的改变。而一样的情况啊，现在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常常在那边而已哈。如果说我们已经不来这个物质实相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不再轮回的意思嘛。但是其实我们来这个实相，我们来轮回，正是我们的渴望啊。现在重点是道瑞所说的，你要来物质实相，那来了以后你又不好好的去利用物质实相当作是你学习的材料，又不好好的用这个物质的状态来深度的感受，跟在物质实相当作是一种价值完成，你不操作物质实相，你们天天在想说我怎么样移掉轮回，我怎么样转掉我的困难，我怎么样不要有麻烦。但问题是这些东西不就是我们要过来让我们好好的去深度体验，好好的去做价值完成吗？各位亲爱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各位，你去试着一个东西，试着去思考一件事情就好了。假如说你今天非常累，累到几乎不行了，那么你在看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书在那边啊，你看不进去啊，你读了啊，可是你不知道你在读什么啊，你念了啊，可是你不知道你嘴巴念的是什么，甚至你在边念可能就边睡着了。好，各位去注意这个地方哦。好，当你边念又边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那个焦点在移动，它从物质的地方呢移动到别的地方。好，就好像说我这朋友问我说，离开这个星球到别的星球，那别的星球是到哪里？那我问你嘛，当你很累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到你的焦点是移动到别的星球去了？是不是移动到别的实相去了？那我们移动到哪里？谁知道啊？好，就当时你的内心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或者是心有所渴望，那么你在实相上或你在体验上，你就会体验到不同的那种世界形式，来满足什么？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的任何存在或任何意识的存在呢，它所操作的部分就是整个宇宙的智慧，就是整个宇宙的力量。当我们真的彻底的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怕你对外面的表达，也许这样的表达是有困难的，是有麻烦的，甚至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可是就让自己好好去表达吧。好，也许你穷困的像梵谷一样，可是呢你的每一个画作都是由你的内心里面把你真实的感情带到这个世间来，然后呢让这个深度的去感受它，来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需要去思考一下哈。就好像我经常在讲说，现在美国的疫情呢已经超过了270几万，那实际的人数可能是2700多万。那洛杉矶的话呢，我们之前1000每一天感染的人数的话呢，我们已经不敢去上班了，叫做居家令哈。那现在呢已经昨天是8700多个人了，换言之就是几乎是9倍的数字了哈。最近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居家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本来是说礼拜六到我家包子啦，好，做一些类似像小笼包之类的哈，那就是说我也不晓得到时候能不能去啊，因为到时候居家令一来的话，可能连离开家里都不行了哈，也有可能啦，我不晓得哈，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哈，我说真的，如果你今天真正想的事情哦，你了解今天所说的这个部分是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就是为了要深度感受跟价值完成，那谁在支持你的深度感受，谁在支持你的价值完成，表面上看起来是你的内在自己啦，就是内在自己是不是完成他的深度感受跟他的价值完成，所以内在的那个深度感受跟价值完成来自哪里，来自更深的深度感受跟价值完成嘛。所以每一个最底层的森林，即便你只是一个新冠病毒的细菌啦齁，你也是带着全部宇宙的力量跟全部宇宙的智慧，是打不倒的呀，好，是绝对有力的啊。现在重点只是你愿不愿真的认为你自己是可以完完全全去按照你的心意去操作它呢，好，只要你用心的话齁，其实这一节的到最后赛斯讲的部分就是这样齁，他提到说，如果你一直要跟你的内在的力量抗争的话，你自己在跟自己惹麻烦而已啊。好，但是如果你不是的时候呢，你会减少很多的困难，减少很多的麻烦。好，我刚刚提到那个意识焦点的转变，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做参考哈。我们不晓得说，赛斯提到嘛，就是意识是观看的方向，那你的焦点白天在看物质实相，晚上的话呢，你看的是内在实相。那其实真的只有看内在实相吗？也不是啊。你其实是看到的那实相呢，是远远高过于你所了解的内在实相，因为你会在不同的层面不断的流转，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去限制你的哈。我这个问题也同时是回答一个好朋友啊，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台中的好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啦。他说，离开这个星球，我们会去哪里？好，连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的焦点都不只是在一个地方了，你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那某个角度来看，时空是真的不存在吗？好，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如果你回到如来的心，就什么心都得了吗？好，对如来来讲，因为他没有被时间限制，没有因为时间的束缚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在任何时刻他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全部的状态嘛。好，哪一天你真的跑到德山禅师所去的那家小店的话，你用我的方法去试试看看，你是不是有点心可以吃，而且是免费的点心可以吃，好，就不会一下呢又跑到北方去了，好啊，这是开玩笑的啦，但是呢说真的，值得大家去参考，除非你的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于宇宙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在的力量，要不然的话，你永远会像现在蛛蛛网上的小虫一样，你觉得我每天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挣脱我们被环境的束缚，而不了解环境是我们所创造的。好，那去看看自己焦点的移动，你就知道是有焦点的。好，我现在在写这个东西，我现在在讲这个课，我现在在看这本书，可是我的焦点不在这里，移动掉了。好，我今天对这个人深有感情，明天看到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各位到底是谁在改变了？是意识焦点变掉了啊。好，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哈，过去我们是好朋友，你对我这么好啊，以前我们在一起是这么样的亲密，为什么现在陌路路人呢？因为焦点改变了啊。好，一旦焦点改变的话，就算是最要好的亲密关系的人啊，也会变成连说都不说问都不问的陌生人。好， 全部都是我们的意识焦点改变，而意识焦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那个旋钮，那个旋钮就在调整我们的频率，就在调整我们的频道。那我们的人生学习呢，其实重点是在于我们频道的调整，我们频道的提升，我们对事情的一个透彻，好，对人生的一种洞悉明了。当了解到更深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走到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好，那我们回到课程哈，他这里提到说，从根本上来讲哈，这个自己是以心理学家还没有发现的方式在组织着资讯。我们的焦点也一样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感受，是以整体自己在调整，还不完全是这里所说的以心理学家所不了解的方式在组织嘛。心理学家最多能组织的是什么？是我现在的心态嘛。那大师在讲什么？大师在讲心理动力。可是讲心理动力的话，有谈到多次元观吗？有谈到轮回转世的关系吗？有谈到整体自己的概念吗？显然是没有嘛，是吧？好，当然我们觉得说啊，我今天用的是心理动力学，哎呀，人家心理学早就已经谈心理动力学了，所以我从你的外在的表现我就知道你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而你常常有这种心理动机，所以我了解你这个人的特质。拜托好不好？好，如果你学的是赛斯资料的话，那么赛斯资料告诉你是一个整体自己啊，那整体自己的话，你的改变还受到你其他可能性自己，你转世的自己或你其他内在的完成所影响，不只是你个人，也受到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触息触角突触的信息吸收所影响到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度的去感受我们现在的状况，这比较重要。好，我们随时让自己的焦点是自由的，是轻松的，这比较重要，比什么心理动力学要更重要。好，因为当你的焦点可以是自由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其他的自己或整体的自己呢，有新的方向，有新的信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价值完成是不变的哦，因为行动是无法停止的，行动会带来行动，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随时在变化它的新的行动嘛。好，那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特质我们也随时在变化，重点是在我们要好好去感受它为止啊。好，所以这里有提到说，这样的资讯在进行组织，不单纯是成年期之前的趋势。成年期之前的其实是说，我从小到大，比如说我对创造性特别有兴趣，小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碰到我说的那个应用想象力啊，然后我的创新社啊，我在公司里面当企划部经理啊之类的，这些趋势你可以从小时候到成年期这样的一个成长，这样的趋势看出你内在对你的资讯的进行组织。那也不单纯是你的爱好或者是经历的结果，都不单纯是那样了。你还被很多的过去生命的存在所高度渲染了，影响了，被他们影响。那只有这样吗？也不是耶。除了你被你的过去的生命所高度渲染之外，你也被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渲染了，那也被你的内在自己的心意的改变渲染了。当你的内在自己呢，突然间有个新的想法，有新的洞见，那每个投胎的自己是不是也被这个渲染了？所以他这里才提到说，被编织成的蓝图，被遵循的染色体结构的，我们本身，我们提到说我们有心理动力，那问题是心理动力之外还有染色体的结构，还有编织的整体自己的蓝图啊，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呢，是我们整体自己的资产。好，那整体自己的资产在这里是用电信性质来形容啊。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形式除了我们之外，好，除了我们以为的心理学家所以为的那个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心理动力。好，那据说呢，这个心理动力还有人去申请商标，说我现在是心理动力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学赛斯资料的话，你会理解到这里所讲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被内在的蓝图，被 染色体所结构的。可是又回到另外一个观点哦，所谓的编织的蓝图或染色体的结构，它有固定吗？有固定就会死掉啊，因为固定就会造成行动的不方便啊。好，所以呢，一旦没有行动，本体就会死掉，本体就会消失。那以这个角度来想啊，是没有错，我们被编织成蓝图，我们被编织成染色体结构，可是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整体自己的电性资产，电性的性质，我们的存在被死前死所高度渲染的，这样是没有错啦。可是这种东西呢，也一样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也跟一阵风吹过来一样，它是自由的，它是无尽的变化的啊。而这个变化跟这个自由，不是你以自我的角度在操控，而事实上是你要跟神同心，要跟神同行，要跟你的内在一致。好，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跟内在的心贴在一起。好，因为心一旦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被限制于那个三心不可得的状态。好，他这里提到说呢，你看哦，这样的知性永远不会被以物质的说法所发现。我们用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形式的话，我们只会以物质世界的状态来讨论嘛，所以它就是一种片面的，就是见树不见林的状态嘛。所以以上讲的这些资讯的话，你没有办法用物质的说法去发现它。好，而且这种作为它曾经所示的有意识进行恢复的过去的这个记忆啊，将不会被实验室心理学家封闭的头脑发现他曾经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学赛事资料，然后又有人告诉你说呢，你的学的赛事资料呢，我现在可以治疗你。好，当有一种想法是说别人可以治疗你，可以纠正你的话，其实这个人就并不是十分了解什么叫赛斯心法，因为真的赛斯心法的话是由内而外的，不是借助外面的。好，去看看个人实相本质第21、22章的内容嘛。好，你要把你的心，好，把你的想法放在任何上师、老师、教师、赛斯、好，赛普路斯、好，赛阿拉布达斯，不管谁的师啊，好，你全部把他们先放掉，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你内心可以对你最好的教导，只有内心能够纠正你的问题，不是什么人可以纠正你的问题，不是什么心理学家可以纠正你的问题，不是什么超心理学家可以治疗你的问题，不是什么心理动力学可以治疗你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的内在才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存在是由我们内在而来的。好，直到转世被接受为事实之前，一个充分的发展的心理学将不会存在。所以真正的心理学是什么？真正的心理学是整体自己的心理学。好，远远高过于动态心理学，好，动力心理学，或者是认知心理学，或者是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学。赛斯的心理学是整体自己心理学，是完形心理学，是前向图心理学，是宇宙智慧的心理学，是可能性自己跟自己连结的这个心理学。好，所以这种心理的状态呢，绝对不是任何心理学家或任何理论可以了解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除非转世被接受为事实，不然一个充分发展的心理学将不会存在。那么现在呢，总是存在一个具有每一个转世自己提供的线索，具有每一个整体自己的特征的总体的人格模型。所以各位看到这里的说法吗？我们的心理学是什么？是由我们每一个转世的自己所提供的，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所提供的。好，而且是什么？是连线的，像维基百科一样，那边有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有的知识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得到，它是一个网络的。 我们的心理学是由我们跟其他的枝连叶，叶连枝，像榕树一样的每个自己之间的互相的提供，互相的模型所产生的。所以这里才提到说，每一个整体的自己的特征的总体人格的模型。好，然后呢，并且呢，存在一个整体自己混斗于这些生存的，好独特的，并且独一无二的整体目标跟才能。所以真正在谈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那个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以整体目标、整体自己的目标跟才能来这个人世间的充分的深度体验跟价值完成的。好，是存在一个整体自己混斗在我们每个生存或所有这些生存当中的共同的、一起的、分工合作的。好，而且呢，各自在各自的部门当中，好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你的存在跟你其他的自己的存在盖不同部分的大楼。好，那我们共同在盖这个大楼，所以才需要你回到你的焦点，你回到你的调频器，你回到你的心。而这些心，这些调频器呢，是有一个如来，你的整体自己在支持的。好，你永远不会孤单的，而且你永远可以最有力量的去达成你的愿望。只要你不要害怕，你知道我做任何事情，我的内在就有全部的 support， 全部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不是只有内在在支持你，而是你所有的可能性自己都在支持你，你的所有的转世自己都在支持你，你所有的对等自己都在支持你。我们是枝连叶，叶连根，根连所有的每一棵自己的树。各位，这是多么伟大的使命啊，是多么伟大的工程啊。我们每个人在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这里提到，任何名副其实的心理学必须把这个内在的动机或动力作为考虑因素。它的动机呢，它用的是 motivation， 简单来讲就是移动力啦，就是行动力啦。好，我今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我蛮感谢他的一个朋友，那他在提到说呢，他最近在跟着我们在上课嘛，他说他蛮有收获的哈。那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力量不够啊之类的哈。那我是跟他讲，我说其实我看到你的话哈，你的行动力是超强的，就单单这个超强已经保证你的成就是必然会达成的。这么一个行动力，好，他几乎每一篇上课的内容都仔细去研读，而且还做了很多的笔记跟资料。像这样的一个努力，这样的一个行动力的话，一定会提供他内在呢，把他很多的管道会开放出来。我们今天真的希望我们在人世间呢，能够真正去展现出我们的创造的天赋，我们的才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开始去开放你内在灵感的那个通道了，让内在的信息能够出来了。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任何行动，任何你能行动的部分，好，任何行动，比如说我来这边现在在网络上，好，在我自己的床头上课，好，不是在中心上课，是在我自己的床头上课。这样的上课我已经上了七十几次了，好，那这段上课期间我自己没有收获吗？当然有啊，好，因为我的内在会跟我准备课程内容啊。好，你看我今天所提的这么多的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好，其实都跟今天的课程是有关的。不管是问我说从这个星球要到哪个星球，或不管是另外一个朋友问我说他怎么碰到这么多的诈骗的人啊，好，其实对诈骗的这个朋友来讲的话，我倒是蛮恭喜他的，因为他现在是已经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在看自己。好，不是只有看到我现在这个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只是这样而已，而是回过头来开始在反省，或者是开始用整体的观点在看自己，说我怎么会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单单这个老是这个概念的话，你已经跳开了一层了，你已经跳开上一层来看自己现在是处在什么阶段了，所以是蛮恭喜他的啦。好，那这么多的资讯，包括我刚提到的 这个朋友在问我说他状况常常会因为看了某些书又卡住了之类的，好，那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好，你看好，这些这么多的资讯是不是我的内在在帮我准备的，你只要稍微敏感一下你就发现其实真的是好，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说任何名副其实的心理学呢，必须要把内在的那个移动性 motivation 好来当作是考虑的因素好。那甚至什么呢，他说甚至对于梦境的研究好，一直因为顽固的忽略前世的记忆而在无边无际的倒退着好。每个人都告诉我们说啊，别做梦啦好。有的时候我们的长辈或我们的朋友也会劝我们说啊，别做梦啦啊，实际一点啦。问题是我们怎么会把梦当作是虚无缥缈的呢？好，是因为我们对梦的研究一直是顽固的忽略，其实这跟前世记忆有关，好，也跟我们的学习是有关的，好，所以这里算是说一般来说，好，转世资料的讨论好的是什么呢？是作为一次在另外一次之前的各种生存。我们在讨论的是作为这一次在另外一次之前的各种生存，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我再一次的强烈强调的联系性时间的概念是高度错误的。我们以为的联系性时间，比如说我从小学到大学是一个联系性时间，好，我的人生是从什么样变成什么，或者是我从现在要努力变成另外一种形式，我要修行，我要努力修，我要努力做什么样的学习，所以我才会变成另外一个形式。这里赛斯一再强调联系性的时间的概念是高度错误的。他说在广阔现在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或没有这样的术语啦，只有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才有联系性时间，三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我们才有这个东西啊，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是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而不是说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会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是由过去所做的错误而形成的，好，不会这样的。我们会以为呢本来就是这样的故事的脉络啊，我们的生命线就是这样啦。好，赛斯说呢，一朵花在呼叫着种子往花的方式开，好，一只蝴蝶是蝴蝶呼叫着毛毛虫往蝴蝶方面成长。好，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是由我们要形成的那个自己，经过很多的人生的塑造，人生的故事变成现在的自己，所以哪里有受害者，哪里有做错事，哪里有做不对的什么东西，没有嘛。只要你如果是根据你的内心，根据你的内在的焦点在移动的话，如果你以神同心以神同行的话，你怎么长都甚至在时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在广阔的现在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联系性时间的概念是高度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你不妨把它记在心中了，不要像德山禅师一样，他一定常常在念这三句话嘛，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后呢念了很多遍，可是却没有一次真正去体验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可得，为什么时间是高度的错误，为什么在广阔的现在是没有这个说法。一旦你了解以后，怎么会有那种顿悟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呢？因为如果三心不可得的话，你的心一定会往上移格嘛。一旦往上移格的话，你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时空之下， 你的心态是永远不变的。好，不管以后长成什么样子，一颗神木的种子就会长成神木嘛，一颗玫瑰花的种子它就会长成玫瑰花嘛，就根本跟时空是无关的，因为它带着是玫瑰花的心呢。好，以一颗玫瑰花的焦点、玫瑰花的特质、玫瑰花的 DNA、 玫瑰花的状态，它必然会长成玫瑰花，它必然会长成玫瑰花，我们必然是会完成我们自己。好，我们必然会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在广阔现在当中是没有你的成长这个东西的。好，没有自我需要性努力这个东西的。当我们自我换掉努力之后，并不是你就不努力，而是你全然在你的内在的行径当中，把所有的能力、能量、精神，好，全部放在全然的专注、全然内在的行动力上面。而这种状况呢，是最经济、最有力，而且最有效的，而且充满着你内在的所有的智慧在做人生的创造，就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我要学多少赛事资料，我要懂多少事情，我要怎么样增加我的学问，所以我才能创作，根本就不是这样啊。好，根本就是浑然天成的。好，根本就是可以像尼尔一样在自由书写之下就可以完成一部大作的。从来没有人真正去怀疑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尼尔你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吗？你当然可以啊，如果你的内在跟你有所接触的话，你的表现跟尼尔是一模一样的，你的表现跟真跟赛斯的关系是会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人很厉害耶，他用自由书写，他写的书呢竟然可以卖一两千万本，那哇，花大财啦。好，我们新竹的朋友喜欢说冒喜啊，冒喜就是赚饱了的意思吧。好，好像新竹那边很习惯用这句话。说真的啦，如果你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你真的是冒喜啊，你任何时候你都是充满了能量的，你根本不会匮乏嘛。为什么不会去怀疑一件事情呢？为什么不会去怀疑说，哎呀，那个谢明姐可以做得到，哎，那个尼尔可以做得到，哎呀，那个罗琳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做不到？好，只因为你没有跟你的内在接触，只因为你不相信你握有跟新冠病毒一样的宇宙能量、宇宙意识啊。好，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简直就是翻转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对人类的生存的操作方式了。去想想佛陀当他呱呱落地的时候，左莲花布指着天指着地说什么，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这句话其实适合每一个人。好，当你知道你握有宇宙的力量，当你知道你握有你的内在，你整体的自己，你的转世自己，你的可能性自己的支持，甚至内在自己的后面的内在自己的支持，只要你是在达成他们的价值完成，那么所有的力量都在你的手上。好，当你了解这一点的话，这里赛斯所提到的联系性的时间是高度错误的，在广阔的现在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假如时间根本不存在，你干嘛要青春永驻呢？你干嘛要去做莲呢？根本不用嘛，什么 SK2 不用插了嘛。好，你就好好表现自己就好了，当你真正走在自己的路上的时候，你自然青春美丽啊。好，这里提到说其他物质系统之内作为一个肉体深入转世的自己，像你们一样经历了把一系列的片刻一个接一个的连接起来的时间。好，那一样的情况除了我们这个物质系统，还有其他在物质系统内作为肉身转世的其他的自己也一样啊，我们这样他们也一样啊，所以我们都是相连的啊，我们都是业连枝，枝连分枝啊，分枝连树根，树根连每一个独立的树。好，我们都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假如说我们都连在一起，时间也都连在一起，我们要的是表现而已，我们要的是深度的感受。所以他一开始提到的那一句话，我们的深度感受，我们的价值完成，就是我们经历的全部了。所以他说呢，通常我们在睡梦中以及在恍惚状态中的记忆是会被删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容量还不够了。作为单独的肉体的生物，我们记不起来，因为我们的电脑不够。好像说你如果用 iPhone 的话，你也很难说像一般在使用电脑一样啊，如果有个东西可以 download 下来，你不行嘛，你只能在手机上看因为那个设计是不太一样的。你作为单独的肉体生命，你是记不起来未来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知道它存在，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 reach 得到，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因此被想起来的永远只是过去的生命，我们想不到未来，可是未来我们是知道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然而在梦中状态，你早已熟悉的对于你似乎作为未来生命而出现的东西啊，你隐隐约约知道了，你隐隐约约知道你的整个人生的蓝图，你也根本不需要恐惧，根本不需要害怕，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时间不存在，你在担心什么呢？比如说我在等一件事情，我在等公布，考了试要等公布，或者是你在等，好像很多人想到美国来移民，你在等移民是不是会通过？问题是，不管你以为的是什么啦，这些东西呢，未来的部分，故事早就编好了啊。玫瑰花仍然是个小树的时候，他知道他将来就是会开玫瑰花吗？他知道的，因为未来呢，在我们内心里面似乎隐约我们是熟悉的，在梦中我们对他是熟悉的，而且对内在感官来讲，所有这些存在呢，其实都是同时的。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明白什么叫价值完成，我们明白什么叫整体自己，我们也明白时空是不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都在。对我们的整体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的人，早在于我们投胎之前都已经选好了，而且我们只要去体验这个部分就好。至于别人是林志玲，那是他的事情啊，别人是阿玛总的老板，那是他的事啊，别人是阿里巴巴的老板，我们是阿里不达的，你管他是阿里巴巴，管你自己是阿里不达就好了啊。好，说真的，我们只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一旦回到自己的本分，就好像你的收音机回到你的本台，当你对本台能够确定的，你就知道你只要旋转那个旋钮就移动到别台去。那如果你永远回不到你的本台的话，你就会像德山禅师一样，只是口头上会念三心不可得，可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不但点心吃不成的，只好又把自己的所做的书呢挑着又滚回他的老家去了。我们学赛事资料，如果只是在学，哎呀，我们要有爱，可是讲要有爱，你心中没有爱啊，哎呀，我们要怎样啊？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不管你讲什么，不管你讲多少多层次的关系、多次元的关系之类的，不管你讲了多少，可是在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在你的行动当中，你只是把它当作像德山一样朗朗上口的，热以摄取我，热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各位，你看庙里头有多少穿着袈裟、剃着光头的，以色以音声在求着菩萨，他也念着这一段啊。我不是在做批评哦，抱歉，这个显然是像批评，我这句话撤回来好了。那如果说我们学赛事资料，我们讲的就是天天在讲说，哎，赛事说什么，赛事说什么，拜托好不好？你说什么比较重要啦？你内心怎么感受比较重要？赛事的 教导只是让你回到你的内心啦，让我们回到跟我们的内在能够相处，跟我们的内在神性接触，而与神同行，与神同心，好，然后能够完完全全的放松自我，全然的齁，放全部的速度在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齁，好好去行进，我觉得这才是你真的在学赛诗了齁。如果学赛诗变成没有自由，只能听别人怎么说的话，那就不是在学赛诗，因为你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啊，那跟其他宗教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啦。好，好，后面的部分其实是更有关系，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好，我们在下个礼拜再继续好了。好，我想比较重要的是呢，其实我之前就提过了，在一节当中，他从一开头到最后结束，它其实有像我们在写文章一样那种起承转合啦。所以这一节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他有提到齁，他在讲真啦，讲鲁伯啦，他说呢真他很固执，但是他在学习，好，但是整个体验是很快会结束的齁，我想时间总是很快就会结束嘛齁，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如果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的话齁，并且作为他自己本质的结果的话，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高度的用你的自我去抗争，去力图奋斗。那些高度力图奋斗的人必须要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必须要了解，不足够的专心在他的内在的努力上的话，不允许他自己有充分自由的后果是什么。这里赛斯说，显然他的学习没有别的办法，这将是他一生实际必须要有的教训。这是赛斯已经看到真的问题，所以这整一节从头到尾他都在谈一个事情，你把自己放松交给你的内在，因为交给你的内在，你就不用花太多的力气一直在你自己的想扭正的这个方向上，而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力量所有的精神浇筑放在你想改变你的人生的这样的努力上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焦点这些努力呢跟你的内在变成同心同行的话，那个效力，那个有效性以及那个发挥的力量更大。好，意思是说呢，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个子弹，然后用这个子弹去丢人的话，你怎么丢，最多只是皮肉之伤吧。好，可是如果这个子弹呢放在枪里面的话，它产生的效果就不可限量了。好，如果你今天手上拿一支弓箭，然后你用弓箭去射别人的话，了不起 也只是皮肉之伤嘛。可是如果你的箭是放在弓上的话，你射出来就不一样了。那一样的啦，你的能力如果放在自我上面的话，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自我，完全以自我当基点，当发射点，你能发射的部分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没有后面的资源，没有后面的动力。但是如果你的创作力呢，把你的自我跟你的弓合在一起，跟你的枪合在一起，你的子弹在膛上，你的箭在弓里头，你所射出去的力道强度以及达成目标、达成标的的这个能力呢，就强太多了。好，所以我用子弹、弓箭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的自我跟我们内在的接触。不是你的自我没有力量，你的自我是个子弹，你的自我是一支弓箭，没有错。可是如果这个弓、这个箭呢、跟弓一起，这个子弹跟上了枪膛，那打出去的力道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后面是拿着宇宙的力量，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安全的保护基本上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设计是内在的，我们要的反而是行动，因为一旦有行动，我们就一定会价值完成。就算今天错误了，好，我们内在会纠正。好，我们今天就算缺乏的某些智慧，我们内在会提供。当我们了解到你的子弹跟枪膛合在一起，当你的箭跟弓合在一起， 那么因此你的创作力你的力道会完全的不一样。好，不表示呢你今天不太用自我，好，放松自我就表示你没有创作力，其实不是的。好，你看到尼尔，你看到罗琳，你看到这些创作的人，你就了解到这个子弹跟枪膛的重要性的，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合力是有多么大的重要。好，不是去外面找别人来看看怎么样让我的子弹能够打别人打得更严，不是，是你要把子弹放在枪膛上，别人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枪可以帮助你。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是具有内在的力量，内在的神性，宇宙的力量的话，而我们一直想要从外面去取得我们的知识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被别人操纵，会被别人利用，然后呢这些人会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读不懂赛事资料的，我们是没有创作能力的，我们是需要别人帮忙的，我们是有问题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因为被灌输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只好依赖别人。可是当我们依赖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一旦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永远必须要依靠别人，永远必须要仰赖别人，那么因此我们就变成别人的摇钱树了。当一个人有一个不良的意图的时候，他才会去输送一些恐惧，才会去输送一些我们不良我们不足的现象。可是你如果是学赛事资料的话，你应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就具有宇宙的一切的力量，宇宙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我们只是因为限制自己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来学习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有少少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的后面是连着枝连着根连着叶的，我们跟宇宙的智慧是连在一起的。好，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呢，你是不行的，我才行，你要听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好是离开一点。好，因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导，真正的教导是什么，是我很好，可是你也一样好，而且你不会比我不好。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共同在一个宇宙的交织的一种意识织锦上，意识频谱上，我们互相的努力，我们就不会变成别人能够宰割的对象了，我们只能按照某种人家铺好的路来走，人家界定好的方式来走。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回到自己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什么家族啦，什么机构啦，什么方式我们才能做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失去我们跟内在接触的机会，那这个就非常的可惜了。而且当一个人试图来告诉你他说的算，他说的对，我们是必须要跟他学才是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明智的智慧去体察他，去分析了解，真正赛事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而这个多次元的人格呢，是层层相关的，层层资源的，而我们这一生的主要目的只是在做深度的体验跟价值完成。我想我们今天虽然上的这个字数可能没有超过200个字，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好，我们从渐修跟顿悟开始谈到今天的课程，好，我也觉得这两个连接还连接的不错。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我衷心奉上我诚挚的祝福，好，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么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明天再见。